的事情，是吧？好，今天是9月3号，我们讲我们这一次的第四课的话，我们是讲这个从耶稣基督从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今天我们还是讲三个内容。第一个就是，那么我们要先对那个分法有一个复习，因为我们经常对这个30岁之后耶稣生平的一个分法的一个总的复习。这个复习的话，我们上一次提到过，这一次的讲义上前面的一上来就是这个内容，它是根据4个逾越节来分的，考试时候一定会考的，是吧？但是呢，这4个逾越节呢，经节出来的地方已经都给你们了，等一会儿我们会看一下，然后我们就会看这一段路，就从第一个逾越节到另外一个逾越节。如果你用一个词去把它概括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奉献的道路。那个有的学员问，有弟兄姐妹问说，哎，你老提课堂作业呢，还有20分呢，是吧？课堂作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起画这个图，是吧？等一会儿我们，因为我每堂课都画一个图，是吧？对，我们就一起画这个图。所以我们后面有铅笔，也有彩色铅笔，你可以不画，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铅笔画，是吧？所以我们东西一定有，是吧？哎，那么然后这个我们一会儿等一会儿有一点讨论。那么我本来是想讨论说主的第一个神迹，这是上一次讲的，和这一次的时候涉及到主的前面的讲论中的2次。等一会儿我们有一点讨论的内容，因为第一次的内容都往往都很，不是说主第一次做的事情都往往很重要，因为约翰福音特别记载了主行的第一个神迹。我上次问了大家有没有回查第二个神迹是什么时候做的，等一会儿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再讨论好了，是吧？还有他的第一次讲论，圣经里面记载的他的第一次的讲论，有相对比较篇幅比较长的讲论。其实他，我们今天就会讲到2次，我们等一会儿会讨论一下这个内容。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现在来看，哎，太快了。那么这个表大家上去看了，我今天唯一做了一个变动呢，就是我把这个改成红色了，上一次是黑色的，是吧？上一次是黑色的，让大家醒目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看的时候，这个是耶稣在30岁是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们提到为什么30岁耶稣才出来释放，因为这个反映了，不见得这是那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记忆。利未人的话是从25岁开始进行训练，30岁出来开始正式侍奉。那么就是耶稣基督也是30岁出来开始施工。那么我们有一次讲了一次这个早期施工，就是我们第三课的时候讲到了这个是早，就上一次。就是上一次嘛，我们讲了他的早期事工的一些内容，这是在加利利地区这个主要的内容。那么今天讲的内容就是从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出自，你要去这4个逾越节的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唯一一个就是这个地方，那写的说一个犹太人的节期近了。你如果去看解经书，有人把它归成5旬节的话，那就代表着一件事情，就是那一派的人其实就把这个日期向后推了。那么就是说表明就这一段时间就变短，这段时间就拉长，其实就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对我们来讲不是关键，我们好记的话就记4个逾越节就好了。4个月，万一有的解经书是那样解释。那么我们这是早期施工这样一段，然后第一个逾越节一年又一年，所以呢，这是公元纪年的时候，按照那个纪年的话，正好这样岔开，因为逾越节一般是在4月份左右嘛，这样在这个位置上，四五月份、3、4月份这个地方，我想这是我们这，所以如果你要是看一些解经书，有的时候讲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也留心一下，因为它很可能是按照这个来算，按照逾越节到逾越年，像按照我们中国人过年算农历年是吧，类似的来算的，那么有可能它是按照公历年来算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不要被这些东西搞混了，我搞混了就可以了。那么这4个逾越节的时候，这四个逾越节记载的经节，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因为约翰福音记载的内容就是耶稣做的事情的内容相对少，而且约翰福音的大量的篇幅都集中在最后的讲论上面。所以的话，约翰福音是按照顺序写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看耶稣生平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把这4个逾越节一拉开，时间段就基本上就排好了，这是大的框架排好了。然后我们再按照其他对观福音记载相似内容之后，我们往上填空，那么就整个把这个耶稣生平就填出来。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会发一张表格，我们就会再把它往再进一步的往详细了划分。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讲义上都有，我们就是把这些表格拿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先过一下这些历史事实。那么第一个逾越节进来之后，今天讲的前半段的内容都发生在犹太地或者是叫犹大地，而且所有的内容都出自路加，都出自约翰福音的前四章，前面的四章的内容里面，就或者说从第二章到第四章里面。因为在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也记住一件事情，就是马太和马可福音记载的内容着重于耶稣在北方加利利的侍奉，然后就是跳到受难州的那个记载。你们这个是需要你们记一下的啊。马太和马可福音他们着重于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侍奉，就是在北方加利利的侍奉，还有包括到最后受难州的记载。那么最后受难州因为四福音的话都有很大的篇幅，那么我一会儿我们就讲，就所以说我们如果你简单的记，就是马太马可集中在加利利北方加利利的侍奉，而约翰福音大多数的记载的内容都是在耶稣在犹大地或者是犹太地的记载，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为的补充。那么路加福音是什么呢？路加福音也是集中于加利利的侍奉，但是他对于耶稣在最后那一段时间里面，他这个入京之旅的这一段的历程里面有了很多的补充的内容。所以你会发现这四福音书其实特别的和谐，特别的和谐。如果你去看，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真的把四福音对照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特别的和谐。我再强调一遍啊，这个内容比较重要。下一轮，如果我们有机会再上这样的课的时候，我们就不提了，是吧？这个马太和马可集中于在北方加利利的侍奉，路加福音着重的就是特别的对有一段的内容记载的特别详细，就是他耶稣的最后一段时间的最后一次的赴京之旅，就是到，因为他不是去上十字架嘛，在那个上那个路程上面，他有很多的讲论，做了很多的事情的一个记载。赴京就是那个中国人讲，就是说他赴耶路撒冷的旅程，对吧？或者是你这个，如果你还，然后约翰福音它主要集中在犹太地的很多的记载，犹太地上的很多记载啊，很大地的很多记载。那么这是四福音的一个基本情况。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在紧张什么内容啊？赴京啊，就是进京赶考的意思，是吧？因为他最后进京。赴京之旅，不，他就是最后一次，他就是在最后一年的里面的时候，他不是要去这个最后一年，他就是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沿途的那些记载，他记载了很多的内容，记载了很多的内容，这是一个知识点。因为我们知道下一次的时候，我会把这些经节给你们拎出来。为什么我们这样认？因为这样的时候你从那些关键的经节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在哪里，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列表给大家的。大家如果记不下来没有关系，不要紧张啊。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时间。那么耶稣他就说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他的犹太不是那个逾越节近了，耶稣就去圣殿节，所以他就是一上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看到都是这内容都是在约翰福音，他就去圣诞节是去圣殿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所以耶稣洁净圣殿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里面你们看到过没有？也有，是吧？所以那是在后面的一次，那是后面的时候最后一次他又去洁净去了，是吧？所以大家就知道是这两次洁净圣殿是不一样的，这次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比较早期的一次洁净圣殿。那么这是洁净圣殿，那么这个时候就很有意思，然后他就记载了在犹太地又这个行了很多的神迹。要不要读一下经文？免得你们在这个地方之后觉得好像很困惑一样的，我读一节好了，读一节，这样的话大家就那么就是在这个第二章，不是第十三节，我们刚才提到的时候，第十三节对，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是我们这一段的开始，对吧？第一个逾越节开始，是吧？然后去了之后，他就洁净圣殿，对不对？他洁净圣殿。 洁净圣殿了之后的时候，翻过那个，这是我的圣经翻过来，就是23节的时候，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耶稣在这里，然后你看到这个二十三节到25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又行了好些的神迹。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刚才为什么呢？因为等一会儿我们回到迦拿的时候，那么上面记载了第二件神迹，我们会发现这个经节上挺有意思的，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内容，大家不要困惑啊。那么在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与尼哥底母谈到，对吧？尼哥底母是什么人？也是犹太人的官，对吧？他是个法利赛人，就是他是一个圣经做师傅的嘛。圣经后来也说你这是做师傅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上次应该是在这个班，我们应该在这个班我们提到了那个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今天那个刘牧师他讲到登山宝训的很多内容，在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用的那个题都是叫天国天国天国，对吧？用了好多。马可和路加用不用这个词？他说是神的国或神国，是吧？那么这个蛮有意思的。那么天国和神的国有一样还是不一样呢？你们觉得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的是吧？啊，如果你们觉得一样的，我们就不深入讨论了，是吧？大家很好，谁说的一样的？是郑明说的，是吧？感谢主，是吧？那就对了啊！也对也不对，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讨论一些这些内容去。我认为是一样的，但是有很多圣经学者认为不一样，但是我们到时候以后再讨论，对吧？那么约翰用什么内容？约翰用这个词吗？约翰用了神的国，而且只用这么两次，就是在这次讲道里面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知道？所以这一届经节一定要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个约翰不是这个尼哥底母来问的时候，他是问什么问题？他是说怎么样？他说没有，他来问不是问重生的，他是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是想，因为他觉得耶稣做的这些事情，跟他以前的那个教导，他看到了不同，所以他要来寻求耶稣的怎么样？可能是真知灼见，因为他称呼耶稣是什么？拉比。但是耶稣给他讲了一件事情，说我们这件事情不是出于知识，而是出于什么，是吧？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第一次出来了，是吧？然后第二次也出来了，是吧？然后那个耶稣那个尼哥底母就问重生的事情的时候，然后耶稣就第五节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一个是见神的国，一个是进神的国。其实进和见，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去分享，其实这两个词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地方就是约翰就用这么两次神的国都出现这里了，其他地方他也没提天国，也没提神国，是吧？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要记住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当他用这个词的用词语的时候，有这么个印象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现在
那进神的国和见神的国一样，是不是也就是为什么摩西实际上是进去了，虽然他当时是看到了，但最后实际上是进去了，所以见和进是一样的。
这个要讨论的那个话题比较长，你要是我个人就是大家就把它理解成一样的就可以了，是吧？如果你觉得不一样的，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讨论，是吧？又在讨论，先暂时不去引申，因为我今天的内容比较多啊，我暂时不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么尼哥底母他谈到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这个也重点就是说到我们，哎，月华怎么在这里？你不是去，不是，那边小孩子很少是吧？我们昨天吃饭的时候讨论到你了啊，对，我们不告诉你我们讲了什么啊。那个，我们接着，这是你耶稣与尼哥底母谈到，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尼哥底母所关心的是如何学到知识，如何培养能力，耶稣关心的是我们的生命，是关心的是我们的重生，关心的是我们与神国度的关系。这是我们跟神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的所带来的一个意念不同。那么这是第一次讲到，等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再来研究这些讲到的内容。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关心耶稣的脚踪。那接着的话就是耶稣就是又提这个第三章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提到了很多，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讲论，讲论完之后就提到耶稣的门徒给人施洗。那是上面特别讲说不是耶稣施洗，是耶稣的门徒给人施洗，这些经节都在这，大家回去慢慢研究就可以了，有机会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这是地方，然后这个施洗约翰最后的见证，这个跟耶稣没什么必然的什么，我们就不去提这个内容了。然后这耶稣就离开这个地方，就是他在犹太地居住了一段时间。我们看这个地方，这是从四月份到这个夏天，然后一直到十二月，其实蛮长时间的啊，大概有八个月的时间，所以耶稣就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犹太地。这个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就是怎么样讲，他就离开犹太，第四章第三节是吧，往加利利去。然后紧接着就讲了一件事情，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我们等一会儿看地图的时候我们再来研究。那么我们就到了下一个地方。那么耶稣他回去的时候，他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他碰到了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到了一个地方叫叙加井，就叙加是吧，雅各井的那个地方，就那个妇人跟他来谈道是吧，那个人出来打水，然后门徒去找吃饭去了，是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我今天刘牧师也讲说土桑很热是吧，对，你说如果你要去出去打水的话啊，我们中间想一想你什么时候出去打水比较好，
早晨
或者傍晚都可以是吧，至少太阳不要大太阳下，这个妇女是出来中午打水是吧，中午打水的时候耶稣就跟他有一番很有意思的谈话，这个被称为传福音的典范。我们以后如何传福音我们就好好读这个内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谈到了这个水的谈到这个活水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这是在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就后来他打水了没有，然后他把水罐子一扔他就跑了是吧，然后他就去之后这个福音就在叙加就传开了。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这就到了叙加。哦，在最开始的时候忘了一件事情，我们上一次耶稣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加百农，加利利的加百农，大家注意加百农这个城市啊，等一会儿我们会着重来提它。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提到了，从这个地方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到约翰福音就是第二章十三节到第四章的内容，就是记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他又回到这个叙利亚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的马太、马可、路加都进来了。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听见约翰施洗约翰被抓起来了，施洗约翰没有。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日期啊，就是这件事情可能是在这个之间，对不对？所以这因为在同时他们可能是平行的，这个一二三未必严格按着这个顺序。当然这个是严格按这个顺序，因为圣经有经文的记载。那么这件事情可能不严格按着那个顺序，因为这是在两本书里面，但是认为是基本上是他在回加利利的路上的时候听到了这件事情。那么他就回到了加利利，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呢，就是他回到了加利利，那么他去了迦拿。迦拿是个什么地方？有过什么发生过什么事？谁记得？
婚宴
行了第一件神迹，是不是？行了第一件神迹。我们要看一下第四章这个地方的这个内容，因为这些经节要给大弟兄姐妹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他就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第五十四节说，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件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他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对不对？他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那么这件事情是超越时空的一个记载。那个我们那个讲义的问题讨论上，那个于牧师他专门提了一个小问题是吧，然后你们自己回去去做吧，我们不过多的。两件事情，两个神迹都是，其实这是约翰记载的第二个神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经文的细节，它是不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
不是，
不是是吧？因为前面我们刚才在前面讲的了什么？第一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事情是吧？在他在犹太什么？耶稣行好些神迹是不是？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不是在那个前面的时候我们特意提到这个地方，所以他是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迹，所以圣经里面有些话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医治大臣的一个儿子，医治大臣的儿子，对吧？这是。
问题。
哎，说。
在这个地方，医治大臣的儿子是在家吗？欢宴也应该在这里发生。
对。
据说哪个之前呢？之后。差不多
还
是
婚宴在前，
婚宴在前，这个在后。
对，
但是为什么要先婚宴呢？我说那个是随便景，那个地点也变成加拿。我说为什么你前上列的是表格里呢？
我没有列那个表。
为什么不列吗？
哦，放你婚宴的神迹，
那个神迹那在上一课就讲了。
不是，我说按照时间这个顺序表嘛，现在从这个从第一开始赴逾越节的四月份，如果四月份我认为是春天嘛，第二年的春天又回到了加拿，有一年的时间在外边云游都回去了 ，OK。
这里，我回这里就好了。这里，因为石水变酒是在早期施工里面就发生了的，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我们现在讨论的到这个位置了，明白这个意思了吗？你回去看上一课的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我硬跑了方向了，明白了这个意思啊？没有困惑是吧？对对对，因为，对对对，
隔了一年，
基本上是一年啊，对，哎，基本上是一年的时间，哎，这个倒
是。神迹加拿，对，神迹是二七年，
对，这个是28年，对，那基本上隔了一年，我倒没注意，它正好隔了一年，基本上是对，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它排起来，把这数字放在一起啊，然后就紧接着就是你看约翰福音里面就空掉了，然后对观福音就进来了，因为怎么样回到加利利了，因为约翰的重点在犹太地，然后这对观福音的地方就基本上到这个地方。那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看到马太是第四章直接就跳到第八章了，对不对？这五到七是什么内容？五到七是登山宝训，又等一会儿我会解释一下这个内容。那么先把这些事件先过一下。那么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被拿撒勒人弃绝，对吧？那他去了，讲了一篇，他正好去敬仰者读了一篇圣经，大家还记得是吗？以赛亚书第多少章？61章，记不下没关系，你就知道是以赛亚书就可以了，就够了，对吧？是吧？说被掳的得释放是吧？那个地方其实还有一个什么？是个贫穷的，等一会儿我们会去读一下啊。这个蛮有意思的啊，因为为什么会提一下呢？以后我们再讲啊。然后他又去了，这是什么？加百农。然后这个时候他招了四个门徒。我们上一堂课讲的时候讲提到了五个门徒，对不对？所以你看，耶稣呼召门徒不止一次，而且这两次这是四门徒，前面五门徒有没有相同的人？有，前面的五个人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安德烈和彼得、菲利和拿但业又叫巴多罗买是吧？对吧？这四个人，还有一个人就是没有记，我们认为是约翰，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嘛，对不对？那么这四个人都有谁？彼得和安德烈、约翰和雅各，因为他们在那打鱼，一个是在打鱼，一个是在捕网，所以这蛮有意思的。很多人说，你看这个彼得后来都是打鱼的工作，就是到处去传福音，然后约翰是做什么工作？就做捕网的工作，就是教会出了什么漏洞了是吧，他就到处去讲，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是吧，对吧？
所以说是第一批门徒在前一年招的，是在约旦河，然后第二年的春天在加利利海边，
对，因为前面那个招他是在约旦河的东岸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些人可能都是去跟随约翰施洗约翰的，因为施洗约翰在那个地方。那么，对，
这个约旦河的东岸应该是比较靠近耶路撒冷的方向，
比较靠近耶路撒冷方向，哎。比较靠近耶路撒冷方向，我们上次画了个图的，回去看一下好了。等一会儿我们要有时间，咱们就把它拎出来比。因为我做 PowerPoint 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个事情，所以就等一会儿会看得到。等一会儿到图的时候我们就看。然后这个招四门徒，然后赶乌鬼，这也是加百农。然后使彼得的岳母 医治彼得的岳母，这也是在加百农，然后这个医治各样的病人也在加百农，所以你看加百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所以刚才说那个招四门徒，就第二批招的门徒和第一批重复的，就是安德烈和彼得，是吧？
安德烈可能还有约翰，可能还有约翰，对，有三个人。
约翰重复四个，
没有，因为第一批的提到的五个人里面没有提到雅各。没有提到雅各，
没有提到
第二批约翰，
没有，
但有彼得，
没有吗？
来，第一批里面五个人里面有一个没有记名字，我们认为他是约翰，因为他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那么第二次提的时候呢，是四个人的名字都提了，是彼得、安德烈、约翰和雅各，对吧？约翰和雅各，所以说我们认为约翰是在里面是重复的，对不对？那么雅各是一个单独的啊。
所以说不是单独，真的是第一。前一年没什么，然后第二年这部分又没什么。
那么就是可能是这些人他们到那边去，因为他们平时还有他们的职业嘛，就又回去了。那么对对，是吗？哎，怎么样理解吧？大家就是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被呼召了不止一次，对吧？就跟随耶稣好像也不止一次，所以我们偶尔怎么样跌个跟头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不是说我不应该说跌个跟头没有关系。日语。不是，全是犹太人啊，全是犹太人。我们现在十二个门徒基本上全都是犹太人，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在加利利，那个是在加利利也是犹太人，那为什么在加利利是在犹太人？
啊，我理解这个地方了，因为。这样说吧，就是都是以色列人比较好一些，因为也说都是犹太人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瑞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犹太人，其实我们在讲犹太人的时候，就是指的以色列，因为那个旧约历史上的时候，后来北国就亡国了，亡国很多年之后，南国才亡国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提到的。什么犹太人其实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为什么？因为北方十个支派现在的名字基本上大家没有人什么，比方说没有人说他是以法莲，对不对？也没有人说他是马拿西支派的，都说啊这个人是犹太人，但是他究竟是属于哪个支派的，他不一定是犹大支派的，对不对？他不一定是犹大支派的，只不过是南国的时候因为犹大比较强盛，我们就常常就为犹大，后来为什么变成犹太了我就不懂了。啊，
翻译的事儿吗？
我不知道，应该 Jew 的是吧？不，这两件事情，这个要去研究一下。我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困惑过，但是我为什么没去研究？这件事情得问我是吧？我为什么没去研究呢？这懒惰了啊。这个是吧？就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他就在加百农的工作还没结束，我们再想想了。哎，对，然后他就在加利利有了一些周游，那么他与门徒有一些周游步道，对吧？有一些周游步道这些内容，然后他医治了一个大麻风的，医治长大麻风的病人的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挺好玩的。那么让他返回加百农之后，你看这个地方又一连串的加百农，所以加百农很重要。这个四个人的摊子的时候，这三个人都记载了一件事情，然后你们要去讨论加百农，要比较这两个地方的记载，对吧？我们看一下啊，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我是绞尽脑汁要帮助你们得满分是吧？对，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跟前，对吧？这是记载的这件事情啊。然后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这个问题是大家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耶稣称加百农是什么？
是他自己的城。
所以看啊，这个加百农大概是他在加利利侍奉的根据地之一，对吧？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根据地，就是这个地方在讲
加百农
是吧？啊，然后耶稣就呼召了税吏马太，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 也提到了，但是记载那个人名叫什么？没有说马太。马太还叫什么？这个要记住，要利未，叫利未是吧？马太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利未。然后耶稣在马太家有个坐席，要一个坐席是吧？他吃了一顿饭，然后就紧接着耶稣就讨论到门徒进食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今天朱丹问了这个问题，这个叫新旧囊合的这个事情，就是。新瓶不能，不是，就是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然后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他这在讲什么事情？新旧难合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有没有谁想分享一下？就你们读到这个内容是在说他在说什么？我们上个学期上课的同学应该知道，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情，说新约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它不是从旧约上修改来的，对吧？它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它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就是新旧，就是我们不要想着用着旧的东西去，不要用着我们这个旧人去建立一个新人，我们是重生的。我们是重生的，你不要指望说我们还，如果我们还想保留我们很多过去的一些思想传统，我们就很难接受上帝的观点，我们就很难接受上帝的生活。我们是一个全新，在主里是新造的人，我们是新造的族类，这是新旧难合的一个代表，就是说上帝来是，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这是这个比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新旧难合。因为你从其他的讲，因为如果你从生活常识上面，其实我小时候你家庭条件好的，因为我本来想说这帮孩子说你们都没经历过这些事情是吧，后来想中间还有很多年长的，还有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是吧，不能乱讲啊。那个我小时候我是穿过带补丁的衣服的，一直到高中我还穿是吧。那个我们经常会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这是我们，如果你按照生活常识，你就会觉得耶稣说错了。但是耶稣讲的不是这件事情，耶稣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以色列的，如果你把这个新布补在这个旧衣服上的话，因为你新布的强度比较高，你去缝的这个过程中就把旧衣服缝坏了，因为新布会缩水，对不对？他就把它拉坏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衣料的质量可能跟以前就不一样，就是包括十几年前可能跟耶稣时代的时候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你就变得我们很难理解。然后这个什么新瓶装旧酒或者旧瓶装新酒，大家知道旧皮袋为什么不能装新酒吗？因为新酒会长嘛，因为旧皮袋比较脆，因为它里面一长就破掉了，那么你不既破坏了皮袋也撒了酒，它就是这个目的。那么你我们现在说就是后来又讲到什么酒越藏越好吃了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会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说新酒好和旧酒好，就会带来这些争论。但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在讲新约是一个伟大的转变，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记住这个事情，这是我们这个比喻的一个核心。所以比喻都有它的特定的指向，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去钻那些细节上的牛角尖，因为这比喻一般都有一个核心的目的，只要抓住这个核心的目的就够了。这是这个门徒进食的这个事情，好像应该就没了我了吧，然后我们就可以，我们这个表格就结束了。那么这个可以。
耶稣亲自给人施洗过没有？
没有说这个地方，就说是他说他特别讲到了一件，其实不是耶稣施洗，是门徒给人施洗是吧。好像是没有特别记载，我不敢说啊，这个因为圣经里没有讲。那么你说耶稣有没有给别人施洗？我知道耶稣给门徒洗过脚是吧，那算了。对不对？这涉及到洗礼的重要性，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啊？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基督徒应不应该受洗？
应该。
不受洗可不可以得救？也可以的，对吧？所以受洗不是我们得救的确据，但是基督徒是应该受洗的，对不对？因为耶稣都受洗，你为什么不受洗呢？所以当有人跟你在争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问他？你应该问他为什么不受洗，而不应该回答我你为什么要受洗。你要回答为什么要受洗，他就会生出你回答一个问题，他就会有十个问题在那等着你，然后他解释，你看那强盗没受洗是吧，你就可以问他，你说因为你不是那个强盗是吧，你要是强盗你也可以不受洗是吧，对不对？ 你问他为什么不受洗是吧，他就会讲，他说我伤风对吧，那可以不受洗没问题对吧，因为身体条件不适，那就不需要到一定要非要到这里面，我们可以允许，我们可以允许对吧。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问他为什么不受洗，不要回答他你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因为你不了解他的具体情况对吧。如果他要用再用那个强盗的比喻，我们刚才给出答案了是吧。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这些内容，说上一次我们停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到加百农，然后这次他就去了耶路撒冷，洁净圣殿，与尼哥底母谈道，在犹太地行了很多的神迹是吧，是吧。然后呢他就往加利利回走的时候，经过了叙加，然后跟那个撒玛利亚，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在井边谈道是吧。然后他就回到了加利利，去了迦拿，行了那个加利利的第二个神迹，就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是吧。然后在拿撒勒被拒绝，然后他又到了加百农，然后加利利的海边收门徒，然后这又在加百农，加利利就在这个地方，他在北方一直的这个内容对吧。然后我们现在课堂作业是吧，我们开始画图。哎哎，然后画图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时候，上一次课的停在这个加利利的加百农，就在这个地方加百农是吧，加百农。然后哎呦太快了，然后他就从这里就到了耶路撒冷是吧，路线不一定是这样的，我就是因为随手一画是吧。然后就他就从这个地方，他不一定非是从加百农出发啊，大家知道，因为我们上一次停在加百农，他反正是从加利利这个地方就出发，就到了耶路撒冷，这个会给你们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记不下来。然后他就在这个犹太地这个地方，他就反正是兜圈子。那刚才玲玲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第一次呼召门徒的时候，这个像约旦河东的伯大尼，在这个地位置的地方的时候，那是耶稣受洗的地点。那么所以他那几个门徒就是施洗约翰侍奉，可能就在这个位置。那么所以那五个人可能是在这个地方跟着耶稣的。那么回来之后呢，那五个人的家估计也是这里的，因为他们是拿撒勒人。记得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被说你这个人是拿撒勒人对吧，估计口音被认出来了哈。所以这个地方那个这是加利利湖啊，就是这是加利利那个海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把它写上是吧，这是加利利湖啊。那么好，我们现在到了犹大地，就是他回到这个地方，然后所以哎又太快了啊，没关系，就画着吧。他回去之后，他就先到了叙加，对吧？这个到叙加，到了叙加之后，这个叙加井的事不是不不是雅各井事情发生之后，然后他就回到了加利利。加利利这个区域具体在哪个地方搞不太清楚，是吧？反正是回到加利利了。然后他一定后来是去了迦拿，因为这个大臣的儿子那个具体的记载了详细的地点。然后他又去了拿撒勒，被弃绝。哎，对不起，啊，哎，这拿撒勒，对，他拿撒勒被弃绝了吧，对吧？然后他又跑到加百农，在加利利的湖边，就是收这几个门徒，是吧？然后他就在这个区域就侍奉，这侍奉，他又回到加百农，就在这个区域，因为加百农离这个加利利的湖边其实是非常近的。非常近的，那么他们也都是认为这个彼得与约翰他们可能就在这个湖里打鱼，反正平时就在这个地方泊船，是吧？这是大致一个，大致这就是这个地图，大家有这么一个概念。画图不是目的，就让大家有这么一个概念。然后以后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拿着地图说，哎，我们当时画的这个地方不对，是吧？你发现自己改错的时候就记住了，哎。这是我们一个目的，然后
大约一年的时间是吧？大约一年的时间。
对，大约一年的时间，这第一次，我怎么跑到这儿了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就把那个图重新贴了一下，就把这个整个，如果你要想记的话，你看呀，这是所有的这个文字记载，那么这个图的大致这个标志，因为为什么一定要放这么一个东西呢？因为我没有标一二三四哪个是哪个是吧？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条奉献之路，奉献之路，那么没规定。这个奉献之路是那个基督文中心的黎慧老师他总结的，所以我们就用他这个内容。郭淼，
有个问题是，加利的海边哪边是海，就是哪一块是海？
哦，正好这个图在这儿，就是加利利湖是吧？
对，
加利利是个湖，但是那个时候呢，人呢 他们的航海能力有限，就称为那个是海，对吧？就是加利利海，所谓的加利利海其实就是加利利湖，就是加利利湖。然后他们管这个，这面的话就是地中海，他们就称为大海，对吧？那可能对他们来讲呢就遥不可及。那以后你上一次我们在讲保罗的时候看到他那个什么，就是被这个船被刮走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内容是吧？那个时候就是加利利湖，他们经常会讲的加利利海其实就是加利利湖，就是加利利湖。哎，所以耶稣在海上行走，其实在哪行走？就是在湖上走，在湖上，因为他当时就是要跨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对吧？嗯嗯嗯，
对，
嗯。有没有什么问题？回忆一下是吧？嗯。
在拿撒勒被弃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那个摊子被四个人抬去那个时候，他妈妈来找他的时候？被弃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翻译一下，给你们找回去。你
是
读
那个
我记得这两件事情隔得比较遥远嘛。你看这个地方是，这个是公元前，就是我们大家还记住啊，这都是一个大致一个约算，就后人算的，可能会差几年都是有可能。就是28年的时候，这个怎么样讲？是在被弃绝，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记载的，对不对？然后治这个摊子的时候是到了第五，路加福音已经到了第五章，这是到1到4月的。你看刚才那个写的是春是吧？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时间可能会很近，但是应该不是同一件事，应该不是同一件事。
在加百农，
这摊子是在加百农啊。
有人说在被弃绝的那个地方应该没有形成
神迹，
因为他有信。
你在拿撒勒是吧？哎，对，他好像这个是一个点，就是耶稣在他的家在拿撒勒本基本上没有做什么特别神奇的事情，所以那些人都看不起他，说这不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嘛，对不对？大家记得这个事情是吧？那个木匠的儿子嘛，对，那个。但是既然你提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就回去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因为我刚才提到了一件事情，我也说你看到这个，如果你看着这是按照路约翰福音把它比进来，把这个对光福音内容插进来的时候，是以着马可福音为主线，因为我们说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大家都跟得上吗？景慧跟得上吗？没问题啊。
思考中。
什么？
思考
中是吧？啊，有问题就问啊，有问题就问啊。因为我们这个课可能是因为涉及到书籍涉及到的经，圣经比较多。说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马可福音为什么我们认为马可福音按照时间顺序呢？因为它强调的耶稣的动作，立刻救，这个就带来一件事情，可能按照时间顺序来的。哎，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跟的时候，马太就跳掉了登山宝训。那么这个地方是有两派意见，为什么呢？因为登山宝训我们下一次讲，就是在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之间去讲。为什么这个？因为这是大多数的意见，就认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马太没有按照顺序讲，所以他放到后面去了。那么但是很多人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认为，其实在这个地方才讲了一次路加福音在记载的那个叫平原宝训是吧？你记载那些内容不一样，因为马太福音记载耶稣上了山就坐下，对不对？然后那个路加福音我们下一次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是这样讲，他是说耶稣下了山是吧，到一个平原然后又坐下是吧，所以叫平原宝训。那么那个认为是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内容，就是两个内容，有的人认为它是两次，但是有的人认为它是一次。那么认为一次的人是怎么认为的呢？他是说因为那个地方都是丘陵地带嘛，说耶稣上了山然后向下来找到一块平地就坐下是吧？是吧？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去争论这个内容。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因为认为是在后面讲的，在下一次讲的时候，是因为这个耶稣是在召集了12使徒之后才开始讲登山宝训，因为这个时候12使徒还没有全， 对不对？差遣了十二门徒之后才开始讲这个内容，所以那是一个主要的依据。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认为是的话呢，就会发生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件事情之后。如果啊，你放在这里，因为有很多的新，不是新派，就是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因为登山宝训一上来是讲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你在，但是你要是在这个耶稣在拿撒勒被弃的时候，他去读的是什么？刚才我们刚刚讲过呀，他读的什么书？读的是以赛亚书，是不是？以赛亚书他说什么？主的灵什么用膏？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我传福音给什么人？贫穷的人。登上宝训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意思是什么？是灵里贫穷。灵里贫穷就是我在灵里面是一个破产的人，就是我一无所有，我从灵里面来我一无所有。而且这个地方的讲的地方的时候，说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也不是指的物质的贫穷。所以你看一下，这件事情正好连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登山宝训就在这，因为他紧接着这件事情，他们耶稣所讲论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是吧？一上来就讲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因为虚心的人，我们中国人往往以为就是我们对不对，谦虚什么之类的，不是那个意思。这个虚心的话，就是我们觉得我们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心虚的人有也可以。这个灵里贫穷的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代表，我们上一次提过做祷告的例子，有一个人他认为他是灵里，就是你从至少从外表的表现上表现的他很灵里贫穷，就是那个与法利赛人一起祷告的那个税吏，他说：主啊，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就是觉得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样的人就有福了。所以这是一个地方，所以这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内容。所以以赛亚书有一六十一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的话，和登山宝训，那六十一章和登山宝训可以对着来读。那么我们上次提到过，那么登山宝训到底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呢，还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个是这个这下一次，因为我们会讲登山宝训，我们下一次的讨论题就是讨论登山宝训，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你怎么看登山宝训，好不好？我们怎么看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到底是上帝给我们的要求，要求我们去做的吗？像今天刘牧师讲的怎么样，我们打左脸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办，把右脸也打过去打，是吧？对吧？那么神的公义到底在哪呢？所以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讨论，我们今天来讨论我们今天的几个讨论题目。我想我们今天的讨论一个讨论的题目，大家记得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吗？在加拿的婚宴的神迹的内容是什么？使水变酒。为什么第一个神迹它到底有什么意义？你觉得使水变酒，耶稣使水变酒对我们今天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然后耶稣这次有两前两次的讲论，一次的就是跟尼哥里姆论重生，一次是什么？在雅各井旁边跟撒玛利亚人讲道。我们在讨论三个社，任何一件社你都可以出来分享，对吧？我们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有一点分享，因为今天我们是我们值日，所以十五分我们一定会下课，是吧？我上个闹钟。嗯，还有九分钟。嗯，
所以第二个讲论就是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论的时候，你说这个妇人是传福音的表率，是吧？典范。
对，是一个传福音的典范。对，
他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事情介绍告诉别人，所以就是拿自己的信主的得救见证去传福音，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那你是在说撒玛利亚人？我是说耶稣在跟这个撒玛利亚的传福音。他首先是耶稣跟那个人传，是主怎么传的福音？他是诱导这个，我用这个词啥？
直接。
引导这个撒玛利亚人去思考。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吧？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的时候，他怎么样讲？耶稣上去就给他要水喝，然后撒玛利亚人怎么样讲？说你是一个犹太人，对吧？你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来往，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啊。撒玛利亚人是因为他们是在北方，他是最早被掳的，然后最早被掳的时候，那个是被亚述掳去了，亚述就送了一群亚述人来跟他们一起混居在一起， 所以他们那个地区就有很多很多混血，对吧？混血，对吧？不要说的那么难听，是吧？哎，对，就是他们是混血，哎，要是混血，哎，就是那个现在的混血，我们是对混血没有歧视的，但是犹太人对混血是非常有歧视，因为他们讲究血统的纯正，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认为这些人被外邦的血污染了不洁，所以他们之间不来往，对不对？所以他们之间不来往，他们所敬拜的内容也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他们有一个井叫雅各井，那个是他们历史的传统，对不对？他说你们虽然有圣殿，但是你看我们有祖宗，对吧？我们这井在这里，雅各打的井，是吧？你还怎么着，是吧？然后这是所以耶稣就引导他思考这些内容，所以耶稣引导他思考这些内容的时候，就打开了这个妇女的心，然后这个妇女就开始分享出她的内容来。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讲，就是要
不是是给他东西，
从要开始，
对，
就是你不要让你觉得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的比他多，你是去教导对方，这样的是很难传福音的。也不是说不可以的，你这取决于土壤的程度。就是我们去传福音，不是去给别人上一堂课，我们去传福音怎么样，是与人同得那福音的好处，与人同得那福音，因为对方感觉到他被需要了，怎么样，他就觉得他很有价值，然后呢他就开始跟你讨论，跟你一开始讨论怎么样，你就可以去发现对方在，就可以跟分享对方的需要，当你敏察到对方需要的时候，对方就觉得他被爱了。所以然后这个他耶稣有没有喝水最后？所以你们又发现这些事情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但是那个，我就觉得那个撒玛利亚女人啊，就是因为她讲了，因为她回去的时候，她说她把我以前的事情都讲了，所以呢，我觉得好像这个也是讲究像我们这种基督徒。
啊，我们很难做到，是吧？因为
他是觉得你这个人很神了，所以他讲了之后，他就说你是那个弥赛亚，你是那个什么，对吧？
先知。
你是先知，你是什么？
你看，因为耶稣为什么会把他那些事情讲出来？因为他讲的，耶稣跟他讲了一件事情，说让你把你的丈夫带来。然后他说我没丈夫。然后耶稣就讲，他说你有五个丈夫。你这个妇女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她生活的问题出在哪里？她其实是一直在寻找安全。在那个时候的女性寻找丈夫，她那个丈夫就是她的安全，对不对？她是在寻找安全和保护。但是每一次结婚的时候怎么样，都是带着希望进去，然后又带着失望出来。其实这是我们今天人生的循环哦。我们每次的时候，我们去读个好书，我就觉得我毕业了就好了，是吧？然后毕业了之后的话，我找到工作就好了，我找到工作，我换了下一个工作就好了，是吧？这个工作还不够好，我再换一个就更好了，是吧？然后说，哎，这个工作实在是没希望，我结了婚就好了，是吧？但是发现结了婚之后也是一堆事，哎。所以这就是很多的，再换一个就好了吗？如果再换一个就好的话，就没有这没有这个事了。这个女的换了五个，怎么样？而且这一个怎么样？她还不敢依靠，对不对？她说这个还不是她的丈夫，她还不敢依靠。所以人最需要的就是啊，耶稣就看到她内心真实的需要。体会他内心真实的需要，然后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个有接下来的一堆话，然后他们就讲到这个事情，就是他怎么样讲，然后他们就讲，你看，当他讲到这个事情，他就讲了这件事情，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就告诉他怎么样，说人人都需要耶稣，耶稣就告诉他，你需要的不是那些东西，那些敬拜啊什么等等都是外在的。你真正需要的是神的生命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你的生活里面是吧？神是个灵，就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地方，是哪个牧师曾经讲过？说大概这个大概是新约圣经里面中文圣经里面翻译的最差劲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不是心灵和诚实，应该说圣灵和真理，圣灵和真理。所以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一定要有圣灵的引导，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一定要在真理里面来敬拜。一定要在真理里面来敬拜，在这个地方呢，这是我们敬拜的一个内容。所以这然后这个妇女一下子就怎么样讲，说我知道你是弥赛亚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表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需要里面，在需要里面。 我们寻找的真正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是耶稣，而不是其他外在的任何内容。因为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怎么样，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定加增。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是说耶稣是传福音的典范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法不是很 practical，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不认识人家，怎么去知道他的需要
过去啊？他是谁？他现在指出人家的问题。
对呀、啊，我觉得还是撒玛利亚夫人这个方法。
都可以，这个没有必要争辩，只要去处，重要的是怎么样？昨天我们就谈到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也不要依靠我们的口才，不要依靠我们的能力，乃是靠着圣灵去传福音，对吧？就靠着圣灵去传福音。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要这个。要去侍奉，我们讨论的时间稍微短一点，我们下一次再好好的，下一次我们提前两分钟，我们就开始祷告，然后我们就过去侍奉。等一会儿继续侍奉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啰嗦到侍奉了，因为今天牧师也那个刘牧师也提到这个内容，其实我们这个班特别注重这个内容，大家都感觉到了是吧？大家都感觉到了是吧？我们特别注重，因为。服事是操练主工人性格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是吧？我们一起去，高高兴兴的说，凡事欢欢喜喜的。我们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去侍奉。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为今日我们查考主你在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这之间的旅程，我们感献上满心的感恩。主，我们的口舌有限，我们的时间也有限，主，但是你的能力无限，你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做工。主，是的，主，你也继续在我们心中这个小家立立来行走，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每一次，主，我们在你里面，主，我们来跟随你的脚踪的时候，我们就体会主你的能力，或高山或低谷，我们晓得主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实在是再一次的为这个班，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这班的这一批的学员，主，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主，我们能够摸着主你的圣灵来激励我们，特别是让我们在福音工作上我们可以好好的预备。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